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首先跟您打声招呼，上个礼拜五的节目我们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的状况播出，因为我们在技术上有点问题，所以说对这个事情呢先跟您说一声道歉。然后今天是星期一，这个周末呢真是发生了不少非常大的事儿。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当然会跟您谈这些事儿。那么几件大的事儿，就我的观点来看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在旧金山，我们熟悉的旧金山这个 SFO， 就旧金山国际机场呢，在我们这边大概上午，礼拜六上午11:35左右呢，一个这个空难，这个空难呢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里面。那么在空难之中，两位去世的中国人已经证实了是两位年纪非常轻的，好像只有16岁左右的。中国女孩长得都是非常漂亮，也是根据媒体报道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两个女孩。那么除了这件事情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会谈之外呢，我们另外也会谈谈这个 Snowden 的事情。 Snowden 在 这次周末呢，真的对他来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周末，因为前后一共有三个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呢给他政治庇护了。这三个国家呢是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呢就是那个总统座机呢在飞从这个莫斯科飞过来的时候被迫迫降的这个国家。那么另外还有几件事情呢，也准备跟你讲的是这个海峡两岸的网球选手呢，一位来自新竹的女孩，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孩呢，联手征服了英国的温布顿网球的双打冠军。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两岸海峡两岸来讲呢，对全球的华人来讲呢，都是一件好事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就是中国的海军和俄国的海军在这个就是在7月5号，就是现在已经开始7月5号到7月12号之间呢，在日本海的彼得大帝的这个彼得大帝湾呢进行了海空域的演习。这个演习呢规模相当的大，引起了日本相当的关注，当然美国呢也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呢会花大概1分多2分钟的时间呢跟你谈谈这个事儿，因为是非常值得我们讨论，也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关注的一件事儿。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当然依照惯例，我们把这边的这个 call in 的电话号码要向您报告一遍。我们的 call in 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做广告。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在谈到这个旧金山空难的事情之前呢，把眼前的其他一件事情呢很快向你报告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有关于中国海军和俄国海军在5号到12号之间，就是7月5号到12号之间，在日本海的彼得大帝湾的附近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海空域的演习。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中国和俄国双方呢参演的兵力共计有各型的水面舰艇一共是18艘，潜艇1艘，固定的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可能这就是不是直升机吧，固定翼的飞机是3架，另外这个舰载的直升机呢是5架，另外还有特战的分队一共是2个。那么由中国派出来的是4艘驱逐舰，有2艘护卫舰和1艘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的舰艇编队。根据媒体报道呢，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组织大编队远离基地，在无保障体系的情况之下，在其他国家的境内参加的联合演习。对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海域呢是这个日本、韩国、中国、俄国的海域，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日本很大的关注，那么说这件事情是由直而来。当然这种事情呢，我想任何演习都是可以这么说，虽然演习方呢都是说没有任何的针对，但是我相信呢每一个演习都有它的相当的针对性。不过这个事情呢，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关注或者反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说日本呢这个国家是做贼做久了，看谁都像是个警察。 蛮有意思的一个回应。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相当重要。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海峡两岸的姑娘，海峡两岸的女选手在这次的这个 Wimbledon 的双打的网球之中呢得到冠军，这件事情呢非常值得我们高兴。那么几件消息呢都是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第一个消息是说谢淑薇，就是台湾的女选手谢淑薇和彭帅，中国大陆的女选手彭帅呢夺得了温布顿女网的双打冠军。那么大陆上的媒体大幅的报道，那么中国大陆的中新社以专文介绍了这对生日，两个人生日仅仅差了四天，而且两个人从13岁就开始搭档的这个组合。虽然两个人合作多年，但是两个人个性啊却是南辕北辙。他说彭帅呢，中国大陆这个女选手呢是沉稳、成熟、稳重、沉稳。另外呢，台湾的女选手叫谢淑薇，她是鬼马聪明，鬼马聪明。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就是得到这个冠军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日本的记者，他问这个来自台湾的来自新竹的这个谢淑薇，他说作为第一个拿到大满贯冠军的台湾人，这对自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来自湖南的这个湖南姑娘彭帅呢，就这个时候插话表示，他说对不起，我还坐在这儿，我不能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这种说法。随后彭帅又说和谢淑薇他们两个人私下的从来不刻意的谈这种样子的话题，他自己觉得，就是彭帅他自己觉得，他说海峡组合这个名字是蛮好的。当然了，这个问这个话的日本记者呢是有点缺德，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ut words in other people's mouth， 就是把言辞放在别人的嘴里，换句话说呢就是借别人的嘴说话。基本上日本的这个记者呢，他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呢来凸显这个台湾是个国家这件事情。当然日本也一直是希望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谁也知道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另外这个谈到了这个联合报道他的新闻，在社论上他这个题目下的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新竹的女儿和湖南的姑娘联手征服了温布顿，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 Snowden， 我们在节目中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谈到的这个案子呢， Snowden 对于 Snowden 来讲的这个过去的这个 weekend 这个周末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weekend， 因为连续有三个这个从7月5号晚上连续有三个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给他政治庇护，希望他能够去到这个国家去避难。那么第一个国家就是委内瑞拉，在7月5号晚上，随后就是这个尼加拉瓜的总统叫做奥尔特，他也宣布说可以准许这个 Snowden 到他们的国家避难。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呢他也说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和美国迫降这个在美国后面指使迫降玻利维亚总统这座机的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三件事情呢都是连续的在这个事件之后发生出来的。那么当然的有其他的英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对这件事情呢都有一些评论，这些评论呢当然这都是大实话，没什么太多值得争议的事情，这个大家的心里都明白，基本上呢这是美国的压力所造成的一种反弹，台湾叫反弹。而且这个在英国的一个报纸叫做 Observer， 它的中文翻译叫观察家报。他说这个正是美国追捕 Snowden 这件事情呢，他的强横和欧洲等国的这种懦弱的态度激起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强烈反应。那么拉丁美加的这三个国家呢对这个 Snowden 的庇护呢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是合法的。就这个事情呢，另外有一个消息，相关的消息我原来不知道，我昨天上网看到一个部落格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蛮可笑的，在这跟您提出来和您分享。中华民国政府马英九政府对这个 Snowden 这个事情呢他们的反应呢，当然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们也没做到的反应，但是从这个部落格上他的叙述呢还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移民署呢 在数日前，在几天之前呢，发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说如果 Snowden 来台湾的话呢，移民署可以拒绝他入境，同时呢，要把他遣返，把他送上了一个有美国籍的航班，让美国政府在美国飞机上抓人。移民署说这叫做技术性引渡。那么因为台湾和美国之间呢是没有引渡条款的。那么这位布洛格的这个阁主呢，他说如此的简单，如此的干脆，他也是少见的迅速处理危机。然而呢，这种人还没来就自己准备送礼的这种预告呢，确实表现出台湾对美国丝毫没有自主的地位，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外交筹码来做任何的政治运作。台湾只会把这种事情当作是天上掉下来的麻烦，尽早送走，而且是功劳一件。那么一直说起来呢，这位阁主说台湾呢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前卒，而且是非常积极的马前卒，这是我加的，积极的三个字呢是我加的。那么从这个文章之中呢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华民国的移民署他们这种反应呢，好像是在言谈之间呢字里行间是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这正是一种心态的反射，无形之中的反射。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观察或者看法。那么现在这个 Snowden 这件事情呢，继续当还是会发展下去。那么他会选择哪一个国家，还是说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的给他政治庇护？我们当然会继续的为您注意下去。接着下来我们要做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跟你谈谈今天主要的谈的这件大事，就是在旧金山的发生的这个空难。各位朋友，我们做的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
是我姓周的。
哎，周先生你好。
你好。
哎，
就是接着你的话题讲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是中国的那个海军军演。
嗯。
这个是在，由于是在日俄之间的领海军演，是有历史性的意义。
对。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
嗯。
就是在中国的领海、南海各方面都没有，
嗯，
这是第一次。那显然有点意味，就是说要给日本人看和美国人看的。
嗯，
虽然是政治上的那个政治上的意义比这个实际上的军事意义要大一点，
嗯，
但是呢，由于很多人都没有不知道，这次军演的就是中俄出了那个比较好的军舰也蛮多的，
嗯，
就是以前没有过的。
对，
那最重要是其中有一艘是俄罗斯现在是最新的潜艇，
嗯，
据说是最安静最静止在下面，你很难猜得出来的，
嗯，
而且用这种潜艇来联防来演习那个防那个潜水艇和防空，
嗯，
这是很有意义，
嗯，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像以前在那个中亚的演习里边，因为联合军演就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双刃剑，
嗯，
好坏都存在的，
嗯，
好就是大家互相配合互相了解，怎么整个配合得更完善，万一出现真的事情的话怎么就得心应手，
嗯哼，
但是同时也存在一种让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军演就是不管你是友好国家怎么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情的，
嗯，
那么这次呢就是上一次很多年以前在那个中亚世界那个上海五国那个军演，俄罗斯后来就在事后就发表了一个军方的一些那个言论，就是说发现中国的那个空降的能力还跟俄罗斯的水平差很远，
嗯，
因为俄罗斯的水平是在跳下空降的时候跳伞兵跳下来离地只有300尺的地方才拉线，
嗯，
把那个降落伞
打开
拉开，
嗯哼，
中国要在800尺的地方就拉了，
嗯哼，
这就显示中国还是有， 这次呢又是这样，哎，最重要一个很真以前没试过的一个真正的实质上的意义，就是他们混合编队，
嗯，
就是不是分成两边，就是你的舰队跑到我的舰队来，一起来联合混合来巡演。
嗯，
那么这样呢，防止潜水艇的时候，就是把你的雷达和你的计算，还有的电子仪器，它是全部公开打开来。
嗯，
你测不测到？因为同向就是相认舰，你潜水艇，我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了我，我也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了我。
嗯，
这就显得出就是必然就知道，双方就知道大家的水平到了什么地步。
嗯哼，
这是一个最关键、最有意义的。但是还那是证明中俄现在都比较就是实际上他们是公开的，就是想知道大家合作的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双方的能力到哪个地步。
嗯哼，
那么还有一个消息说可能就看看会不会联合军演登陆登岛的来攻占那个这个占重新登岛来占领那个岛屿的那个问题，这个应该看有没有。但是防空和反潜已经全已经公开了，已经是有了。
嗯哼，
那么我就拭目以待，看看到底将来俄罗斯的军方怎么说中国在防取潜水艇的地方，因为这个是俄罗斯是最新是最安静的潜水艇。
嗯哼，
看看中国的反潜的时候能不能猜到了这么安静的潜水艇，就证明中国现在军方的能力到哪个地步。
嗯，
那么第二点我想讲斯诺登的事情。
嗯哼，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预测他的可能发展的故事。
嗯，
不要马后炮，讲马后炮的事情。
嗯哼，
那么我们就想他斯诺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将来能不能够就是现在看来对他有好处，而且他也很沉默。
嗯，
他很沉默是一个要争取政治庇护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之一。
嗯，
而且他就是已经跟人家讲了，跟卫报访问到的说他已经很聪明，知道是他也打开历史，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事例，有很多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
嗯，
因为把所有的签了政治引导条约的国家，他们之间对怎么到底是政治犯还是那个刑事犯有个很大的争议和区别。
嗯，
那么引渡只是引渡一些刑事犯，并不能引渡政治犯，所以史诺登也很聪明，他一开始都接受卫报的时候已经说，
嗯，
他是担心他是政治上受迫害回去。 所以他爸爸很聪明，两父子有暗地里面应该大概有联络吧。
嗯，
他爸爸说他只是反对美国政府，他没有反对美国。
嗯，
我一直强调他是违反美国的利益，他是反对，因为是他，所以他父亲说他一碰到了，虽然美国不如其他的国家强调国家的那个立场和利益，没有其他国家这么厉害，但是他父亲很清楚。他父亲没有说他反对出卖了美国的利益，他是出卖了美国政府，违反美国政府。
嗯哼，
所以这条就会轻一点。但是一个美国，你一碰到为你是叛国或者是特务或者间谍，也是违反美国的利益的话，一定是死路一条。
嗯哼，
正如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看我们两党的民主共和党的议员有没有人吭声？有几个人吭声？大部分都沉默不出声。因为这个一碰到这个美国利益，美国利益和反美的反对国家的利益，就是你一碰到了，你站上身你就会前途没有了。我觉得他现在有个好处，就是有人跟他说了，但是问题关键在俄罗斯，看来俄罗斯这场戏玩的关键是俄罗斯的情报员跟当局套了多少情报。现在一直说你看那个 Chapman 不是说要跟他结婚吗？俄罗斯的外交部已经讲了不可能的事情。
嗯，
那么那个 Putin 也讲得很高手啊，他说哎，不要泄露美国的机密，现在不申请，哎，现在赶快要走了，其实在那拖要套用他的情报。
嗯，
但是问题就是看他越套得多，他越讲得多，对他越不有益。我希望这个聪明的 Snowden 他知道要申请这边去庇护，讲的越少越好。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勤工，因为按照情理上，但是逃亡的生活不会容易过的。我希望他将来真的能有机会在南美洲那几个国家或者别的国家能够逃亡生活，他把经济搞好，他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呢，我虽然我不当作他自己美国英雄，我不会幻想，我不讲理想的，我讲现实，但是我希望他站在人道立场上，我希望他能够摆脱一切，能够开启新的生活。我想讲的就这么多。
OK， 好，谢谢，谢谢你，周先生，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的台，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史东。
哎，
我
苏先生，你好。
你好，今天收了好不好？
今天比上次好多了。
好多了，那因为我把那个旧的那个 Bluetooth 丢掉了。
哦，OK，OK， 好。
希望好一点啊。
嗯
哼。哎，这其实蛮可惜啊，那个飞机啊，
嗯，
已经到达了那个目的地，那发生事情当然是不幸之中是大幸，因为这是双方就是比那个数目就是真的不算是很多，当然一个都是多的。
对对。
但是问题，我觉得呢，这一次呢，那个责任啊，
嗯，
我觉得是在那个trainer 方面，并不是在那个新的那个 rookie pilot， 我觉得他是有这么太大的责任，因为坐在旁边训练他人才是最重要，我觉得。
嗯嗯嗯，就教官更重要，对。
对，那个教官，因为他应当是，你不要让他 try too risky stuff， you know。
嗯哼。
你太过冒险的事情，你不会太让他做，而且在最后七秒他才警告了我，已经觉得是太。
对，因为这个，据我了解，我也是从媒体上报道看的，这位这个所谓 rookie pilot 并不是相当的 rookie， 他从前是飞747的，只是他737头一次飞。那旁边的这个教练跟他之间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我就不太十分清楚。那么以任何一个尝试来讲呢，而且那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对不对？不会有天气上的因素。
对对对。
那么另外仪器上会不会有什么原因，我们也搞不清楚。人为的原因，因为像737这种飞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autopilot， 人为的因素应该可以是减低到最小。但是我现在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么大的失速，因为这是非常明显的，在他接近这个跑道的时候，他的高度跟他的速度都失去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另外，
你讲。
因为我看到在 MSNBC， 我看到有一个专家他的评论，他说有时候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在飞机在降的时候啊，你降到一个程度啊，你的速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反那个引擎，你要再往前推，要加速，因为它要准备。如果你这个降落不成功的话，你还可以有起飞的可能，再度起飞回来再降落一次的可能。他说很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到的那个要加速的时候，那个速度加不上去，就是所以说一下子飞机就掉下来了。这是他推测，那个时候还没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information 进来，所以说他的推测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我目前的所看到的信息来讲呢，这种推测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那么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呢，那就代表这机件上可能会有故障。他说在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你飞机在快降落的时候，你要引进反而加速的时候一下子没有加上去，那加上之前在这个状况之前，他的飞机呢已经飞的已经很低了，就是他没有再有这些空间来 adjustment 来做 adjustment， 所以说才他的尾巴撞到那个地上嘛，所以尾巴才会脱落嘛。这是我的感觉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他几乎呢，他在那个靠近跑道那个时间里面啊，
嗯，
他几乎是飘下来的，他不是飞下来的，他是飘下来。他那个减的这样子的话，这好像原上就是这个动力呢，他已经他可能是确认了他可以 land， 所以他才这样子。但是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是 manual 还是那个 automatic 还是不知道。
嗯，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要转换。 从全那个自动的你要转换成那个 manual，
嗯哼，
或者是怎么样。而且呢我觉得啊，它这样子碰到那个尾巴然后整个脱掉，
嗯，
它可能是因为它发现那个不对，它想把那个飞机马上那个头昂起来的，
对对，
所以尾巴打
尾巴就掉，对对
对。如果它不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可能会还是可以降落，或者是它前轮会撞到那个 curb， 那我不知道，
嗯，
因为都附近也没有 camera 引到那个东西。
对 对， 对，
但是反正都是很可惜，但是算是比较幸运，就是这样，那没办法。
嗯哼，嗯哼，
对，那而且那个女的好像说是给那个 ambulance 还是什么滚到那个
压过去，对，这
对，那真的更不幸，对。
这里面有几个这个插曲啊，一个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去世的两位女孩子之一呢，这也是旧金山的这个消防队他们救护员主动暴露的消息，说这个女孩子呢是被压过。问题就是她是在去世之前被压过，还去世之前去世后之后被压过，还是因为去世之前被压过而因此而去世的。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以证实，但是我们都是相当关注。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苏先生你在线上，我就顺便的这个谈一下，就是关于韩国这个媒体这个事情，这个主持人的言论，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韩国的，
我知道，
对，东亚日报的，
对，
他说我把这个事情很快的向我观众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他就是这个主持人是韩国一个叫东亚日报的下面的电视频道，叫做 A 频道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尹庆明，尹就是那个姓的尹，庆就是庆祝的庆，明是人民的明，尹庆明。他在播报这个韩亚航空坠机事件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最新的消息呢是有两名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在这次事故之中死亡，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真是万幸啊。那么这个言论呢引起了很多韩国当地韩国观众非常强烈的质疑，那么也有网民呢开始称呼他这个无人性，当然你可以想见这种言论呢在中国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这是这个故事，苏先生。
对，但是我觉得呢要看的是看他那个年龄啊，他是
你说这个男这个播报员的年龄，
那个主播，
哦，
对，
okay，
那个播报员他的年龄是年轻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他那年轻的是成熟的，我看到他的照片了，我如果要猜的话估计是30多岁的样子吧。
哦，那他就是很不专业，
那对，那是毫无疑问的，对，这个我
他很不专业，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因为我猜想这种事情他一定会被辞退吧。这种事情如果不被辞退的话，这不可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我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说，就我个人来讲啊，我也呼吁大家可以跟我合作，以后就不要再搭任何韩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了。因为这种是实在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抵制了，当然是一种抵制嘛。我觉得这个这从这次这个航空公司上的乘客的人数的比率来讲，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乘客是中国乘客嘛，他基本上他
超过一半，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他在中国乘客上赚了不少钱，他是拉中国的生意嘛，他用各种各样的优惠啊，还有过境免签呐，进汉城啊。这种免签来吸引中国的客人嘛，我觉得中国客人透过这种事情应该要发生相当相当强烈的抵制才行，这是我的感觉。
Yeah, OK 啊，而且呢，我觉得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要看那个以后那个经过这个事情，那个本身那个韩国政府怎样处理这个事情。
对对对，
如果他处理得当的话，我觉得还是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但是这。嗯，我想现在第一次那个这么靠近那个中韩那个见面啊，领导人见面，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是考验了，就是考验你怎么样大家处理。但是我想那个不仅会应当会不会处理的太过不当。
我也相信这个对这个事情他们会有非常明快的让这个中国老百姓觉得有个交代的这种处理，我觉得应该是相当。可以期盼的，绝对是可以期盼的。
Yeah, 好啊啊，我要赶去工作了，等一下
，OK，
再给你
，OK，Have
okay,
a good day，OK，、okay, 好，
yeah,
好，拜拜，各位朋友，我们再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有关于这次这个韩亚航空在旧金山机场失事的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都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的过错，是机件的问题呢，还是人为的问题呢？不知道，当然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做任何的这种推想呢，都是一种臆测。那么我们手边的资料呢也不够多，有很多的资料呢必须要被披露或者是被这个证实之后呢，才能正式的做任何的这种判断。所以说现在对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也不想在这方面琢磨太多。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韩国的这新闻播报员这个主播。他说了这些非常不入流的这些话呢，就是违反了做任一个人的人性的基本常识的这种话呢，我实在不知道是真是如何说起。特别我是一个自己也自认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也不敢说我每次说话都是正确的，我也不敢说我每次说话都是都是没有值得这个商榷的余地的一些话，但是对于这种样子的错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频道是东亚日报下面的这个 A 频道呢，东亚日报本身呢是在1920年4月1号建立的，四月一号是愚人节。然后说这个报纸呢，就是东亚日报和这个另外的两个报纸，一个是朝鲜日报，另外一个是中央日报呢，他们三报并为是韩国的三大报纸。那么另外在这个发行量上来讲呢，东亚日报是韩国的第二大。那么另外有关于各方的反应，那么我现在随便给你介绍几个这个中国网友或中国这个观众或听众的反应。这位北京的这个朋友他说作为公众传播媒介的主持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说明了狭义的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不过建议大家还是要转发，因为认知很重要。我们曾经以为友好的这些邻居呢，到底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连对生命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还有一个网友他说这个主持人脑子进水了，我看了就够愤怒。下一个这个网友他说谁也不是圣母，都会有点小自私，听到自己的同胞没事儿就会庆幸，而忘了来自其他国家的遇难者是多么的不幸。作为媒体人说起话来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这还辐射到整个国家的品格。这段话说得非常的好。接着下来另外一个网友他说不论是哪一国人，真不知道有什么样值得你庆幸的。最后一个网友说作为主持人说话之前过过脑子行吗。那么有关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问题，说这个飞行员是不是一个实习生，据我了解呢并不是，可能不是一个实习，他如果用实习两个字呢，可能是737是他的首航，所以说可能对737这个型号来讲他是一个实习生，事实上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所印象之中的所谓的实习生，他这个一直是飞这个747的。所以说对于飞机上的飞行一些基本上的常识，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具备的。那么只是一个新的机的型号呢，有些控制上可能要稍微这个所谓的认识清楚一点。那么刚才这个苏先生打电话来说可能是教官的问题，我也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教官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当然我要讲是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也知道亚洲文化特别是韩国文化有这种辈分呢，是非常尊重辈分的。那么如果这位这次驾飞机的这位所谓的实习生，但是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位驾驶员，如果他的这个教官他的辈分没有这位驾驶员来得高的话呢，很多事情该说的话可能教官呢 也不会说，或者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这些就是文化 culture 上的问题，这是一种可能性。我再次的重复，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呢，从这中间拿出来的、提出来的，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中国乘客特别多。那么根据媒体的解释呢，是因为这个韩国的航空公司呢，很会在中国做生意，希望能够在中国呢拉中国的客人，因为韩国自己本土的这个市场非常的小，韩国的这个领土呢不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可以从中国能够拉客人的话，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因为一则从中国内部到美国呢，如果顺道经过韩国湾一下呢，并不算，还算是顺路，所以并不是说往回走，所以说有这个地理上的这种这种优势，所以说算是顺道。另外呢，这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个他们的机票呢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便宜，就是价廉，那么也吸引了不少客人。另外呢，它的班次也很多，听说它班次也非常的多。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效的一种 promotion， 一种促销的行为，就是韩国政府给这个乘客呢，就是坐韩国飞机的乘客呢，30天免签证入境的这种优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优惠。所以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不少老中希望喜欢坐这个飞机到美国来。当然我觉得从这次的这个媒体的主持人他这个说话呢，我觉得老中的这个乘客要发挥他们的力量，我觉得需要抵制，我觉得需要抵制。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事情也从这边爆出来，说在这个飞机出事之后呢，从飞机舱里面逃难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还是两个中国的这个乘客呢，手上是拿了自己的行李下来的。那么这种行为引起了很多人指责，他说因为在飞机发生故难发生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你飞机两侧旁的这个气囊呢就会弹出来，然后呢这个乘客一个一个从气囊上溜下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每个乘客不应该去拿自己的行李，因为拿自己的行李这个会拖时间，会阻挡这个逃离这个机舱的这个秩序和机动力。另外呢，你行李呢也可能会戳破，在你滑下的也可能戳破这些气囊，那么因此呢会造成很多原来不可预估的一些这个事故之中的意外。那么这种说法呢，我个人觉得当然是非常的对，非常的正确，而且就一个旅行的上的尝试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种尝试。但是就这件事情，如果说要责难说中国的旅客呢这么做是好像很自私，我觉得是不是太过了一点，因为我们没办法说要求每个旅客对于旅行的尝试都是十分的熟悉，这是我觉得不可能的。第二个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人在坚持拿自己行李下飞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空服员必须要阻止，所以基本上呢也是空服员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当然这个事情我也不是想责难任何人，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呢，我想空服员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NCL 说指责说中国乘客没有这种尝试的话，我觉得也稍微过了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的看法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在股票上来讲呢，Asiana 就是这个韩亚航空呢，在这事件之中呢，它的股票掉了6.2%，这是一个现象。另外非常重要的跟你提的这两位去世的这个中国女孩，一个17岁，一个16岁，这次的飞机呢，实施我刚刚讲了，如果是讲707的话，我讲错了，是应该是777，对不对？777。那么有朋友呢，提醒我，在这儿非常非常感谢。一位叫做王林佳17岁，另一位叫做叶梦媛，她是16岁。这两个女孩呢，都是就读于浙江江山中学。 当天他们和另外32名同校的师生呢，一起坐这个飞机呢，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叫做学习英文的夏令营。他们两个都坐在这个飞机的尾部，而且坐的是隔壁相邻的坐席。那么王林佳就是17岁的这个女孩呢，王林佳在她自己的微博当天出现了很多哀悼的留言，其中有安息，有一路走好，这种3000多个哀悼的留言。在她自己搭飞机之前的5号这一天呢，王林佳在微博上她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go 走，要到哪去了。他在2号这一天，在之前的3天呢，二婶曾经转发过这次遇难校友，就是另外一个女孩，她叫做叶梦圆，上传的一个有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并且她回复说这篇文章呢让她想起了往事。另外呢，叶梦圆呢，就是另外一个女孩呢，她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一个女孩，她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他也曾经在学校获过学校的健美操的冠军。那么回过头来，王林佳呢，他也是擅长书画。那么媒体上也报道说，王林佳呢是浙江衢州江山中学高一，他是1996年生，他是班长，他也兼语文科的代表，他的成绩非常的好，他的书法、他的美术、他的朗诵各方面都是表现非常的优秀。另外一个女孩叶梦圆，她是学习委员，学习委员是什么一回事我不太清楚，学习委员以及英语科的代表，她擅长的是钢琴以及拉丁舞。他们两个人去年呢都评上了校十佳主持人，可能是学校里面的十佳主持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在初中在高中都是同学。非常可惜，这两个小女孩真是让人非常心疼。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子东，又是我，刚刚才回来了。
你好，你好。
啊，OK， 想讲一下那个中俄军演啊。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呢，中国的海军，尤其是海军呢，他们真的要多训练，因为呢，这个其实就是对那个航空母舰出海其实做很多准备。但这次呢，我没有看到那个中国的潜艇联合演习。
嗯，
所以呢，他可能是现在还没有做那个准备好，那个做整个那个航母群出海的训练。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中俄的联合军演的话，其实它就是每一年都有的，因为好像上一年他们在青岛，今年就是在改在俄罗斯，而且就是靠近俄罗斯，所以我觉得日本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是太过敏感。你不能说人家就是好像军演的话，烧那个 firework 这样子嘛，人家还是要找一些东西来做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讲的话，老实讲，你谦虚的话，if you humble，他们不一定是感激你的，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过含蓄，我们这要做我们做的事情就对了。
OK，
好 ，OK， 拜拜，
好，谢谢。谦虚会被误认为懦弱，这是我想大家都同意的一种西方的。如果你和西方人或者西方的这个国家或者打过交道的话，你会多多少少是有一个经验。中国人是讲谦虚的。中国人是讲忍耐的，但是在西方人的眼光之中呢，这是一种懦弱的一种现象。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人这种忍耐的这种精神。所以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情况要考虑进去。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时间之中呢，跟您谈了很多事情，但是每件事情呢都不会谈得非常深入。有关于这个在旧金山机场发生的这个韩亚航空的这件事情呢，我相信我这种感觉在过去这个未来的几天之中呢，我还会继续的谈论下去。在这儿各位朋友，我再次的说一声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